今天的讲道经文共有两段，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9节，第二段是在使徒行传1章6至11节。下面我们先读第一段，约翰福音20章19到2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水的罪，水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水的罪，水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第二段圣经是使徒行传1章6到11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阿们。
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从死里复活，你的复活胜过了罪恶，给我们带来了宽恕。主啊，你的复活胜过了死亡，使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都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祝福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正的被你的爱所感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耶稣的再来，耶稣的高举和再来。首先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你说我们每个人对未来都有一种美好的憧憬，好比说我想明年我读书毕业了我就好了，或者说明年我退休了，我就可以在家里天天享受高枕无忧了，或者是我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就会有幸福了。但是事实往往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可现实常常是不尽人意的，有时候会是很残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2020年今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每天冠状病毒在吞噬着几千人的生命。几个星期以前，有个意大利人在网上就悲叹地说：哎呀，在这里我们每几分钟就死一个人呐，真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在现在，在西班牙、法国、英国都有上万的人死亡今年美国每天都有2000人死于这个冠状病毒，每一分钟都有一两个人死去。就是说到我讲完这场道的时候，已经有70-80个人死了。于牧师说，他的姑母和他的堂妹 都是因为冠状病毒在这个美国失去了生命。即使不是冠状病毒，每一天有许多的人死于其他的事故，还有疾病、饥饿、战争，还有各种的自然灾害。你知道两周前我说到我们国内一个弟兄他的亲戚得了白血病现在已经过世了，只有33岁，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死亡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有时候却离我们这样的近，却这样的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胜过死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死还为耶稣的再来做准备。只有耶稣的复活能够带给我们超越这个世界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首先，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你知道，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3年多，最后人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犹太的人领袖会不会来抓这个门徒？这些个门徒都是在惶惶不定之中，惶惶不定之中，他们像惊弓之鸟。虽然星期天的早晨耶稣复活了，向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别的门徒显现，可是当他们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却是不信。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当门徒看见复活的耶稣以后，他们怎么样？就喜乐了。当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你知道，在没有见到耶稣复活的以前，我想每个门徒的心里都是没有平安的，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因为当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抛弃了他，更不用说彼得3次否认了他。其实他们多么需要平安。我们知道，当耶稣显现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平安。”我们相信耶稣显现的时候带着能复活的荣耀和喜乐和喜乐。你看耶稣复活的时候一个字儿也没有提星期五受难日那一天发生的事，这一切痛苦的事情好像对耶稣来说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你知道门徒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得到了赦罪的平安，因为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一个人，他知道他们的本相，他知道每个人的软弱。你知道，如果是要是轮到我们呢，我们绝对不会只字不提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许一那个整个晚上甚至一辈子都会唠叨每一个人那种不良的表现，我们一定会埋怨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当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都跑开了呢？”耶稣要是抱怨的话，因为说彼得，你竟敢当着我的面3次不认我呀！你叫我以后怎么还能够继续的相信你啊？你知道我们人就是人呐，即使我有涵养，我表现的有体面一些，我不提这个事儿，可是我的心里也会多少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呀。可是耶稣只字不提那过去发生的事，好像真的一切都没发生一样。当他们看见主的时候，他们看见主的时候，这个喜乐就把一切都淹没了。他们看到主以后的平安和喜乐，是那些没有见过耶稣复活的人不能体验的。你想，当耶稣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之后，多玛回来了，他们一定非常的激动，告诉多玛说：“多玛，我们已经看见主了。”是吧，他真的复活了，我们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们还摸了他肋旁的伤口。你想多玛会相信吗？ 不信，你想多马会有平安吗？你觉得多马会有喜乐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别的门徒看见了主都是那样的喜乐，可是多马没有喜乐。其实他也不是不想相信，可是他的理性通不过。为什么眼睁睁地看到一个人星期五的时候死了，他怎么能够复活过来呢？硬是让他相信这种他啊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更不平安了。所以说他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们知道在以后的七天里，别的门徒啊都是那样的欣喜若狂，而多马一定是闷闷不乐啊。他也许心里想，哎呀，我不是不想喜乐，哎，我也不是不想相信，可是我信不来呀。除非主你亲自的向我显现，除非我亲身的经历到你的复活，否则我怎么能够相信啊这样的事呢？我们感谢耶稣的怜悯啊。一星期之后啊，耶稣再一次的向门徒显现。这一次我想耶稣主要是向这个多疑的多马显现，耶稣再说，愿你们平安。你可以想象到啊，这时候多马见到耶稣的心情。你觉得多马还需要去摸摸耶稣手上的钉痕吗？耶稣他还需要用指头去探入耶稣的肋旁吗？这时候他已经非常的惊异，说，哇，真是想不到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他说，哎呀，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像复活这样的事，要不是我们自己亲见，我们是绝对不会相信。但是谁见了复活的耶稣会不相信呢？你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再离谱，只要自己亲眼见过，他都深信不疑。可是如果你看见了，你还何必再需要相信呢？所以所说，那些没有看见却相信的才是有福的。因为没有看到就信才是真信。如果你看见了，你还需要相信吗？你看到了，你见到以后就不再需要信心了。只有那些没有看见却相信的人才是真正有信心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同样现在也是这样，在这段隔离的期间，那些相信，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弟兄姊妹都是满有喜乐，信心坚定，因为他确定耶稣的复活，他对自己的永生有把握。我发现那些对复活不确定的人心情都很沉重，充满了忧虑，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未来。所以我祷告，求复活的耶稣的荣耀也向我们每个人显现，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能够见到复活的耶稣的喜乐。如果我们看到了复活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确信耶稣的赦免和拯救。你知道耶稣复活了，他应许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会将来也会和他一起的复活。那么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就不再害怕冠状病毒了。你知道路加福音24:44-45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你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向门徒讲解圣经，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些都代表着旧约的圣经，他们预言了耶稣的一生。新约呢，是耶稣对这些预言的应验。门徒也许读了很多圣经，可是他们的心窍是封闭的，很多的真理他们看不出来。我们很多人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圣经读不懂，你只有读懂了圣经，才能明白神从亘古 到永远的计划，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圣经是神给人的启示，全部的圣经都围绕着一个人，谁？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人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我们得着神话语的就得着了生命。你知道耶稣复活，复活的耶稣他是初熟的果子，耶稣复活了，当他再来的时候啊，那些信他的人也要一起的复活。信主不是为了今生一点点世俗的好处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人心也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圣经中描述的天堂是黄金街碧玉城，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天堂如何豪华如何美丽，而是天堂是神和我们永远同在的地方，神要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和死亡。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呢、啊、我们真的需要相信啊，你不需要做别的，你不需要做别的，我们不需要为神做什么好事才可以得着这样的福分，我们只需要相信，只需要相信。你只要对神有信心，神就把那个永恒的生命，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你，你相信了你就喜乐了，你就有平安了。为什么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还是没有信心呢？因为我们没有读神的话。你知道吗，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不知道隔离啊，这段疫情啊要隔离多长的时间啊，我们出不了门。我希望我们在这段隔离的时间，我们弟兄姊妹在家里要多多的查考圣经，多多的查考圣经啊，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神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心窍啊，驱走我们心中的疑惑，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只有啊看到那个在圣经中看到复活的基督，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路加福音的24:46，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路加福音约翰福音23:23说，你们赦免罪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基督的道就是赦罪悔改的道，耶稣的复活不仅战胜了死亡，他也摧毁了罪恶的权势。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人的罪，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相信耶稣，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每一次想到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都很感动，你知道他一生也许作恶多端，但是他在临死前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神的赦免是无限量的，你看神对这个人多么大的恩典呢、啊、当他信了耶稣那一天，他就进了乐园。你知道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信心。我们要信，你知道行为再好的人，他不信他也不能得救，他不仅不能上天堂，他还要下地狱。所以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之间再也没有间隔，使我们得到与神和好的平安。神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我们也应当无条件的去饶恕别人，让我们与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隔阂和拦阻，能够得到人与人和好的平安。 如果我们让任何一点点的苦毒怨恨存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我们的罪，那就是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不要让任何的苦毒怨恨来污染我们的灵魂。耶稣说，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些罪留在哪里？就是留在你的心里。如果你允许这些苦毒伤恨怨恨存留在你的心，你就被罪所辖制。除非你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你才能把这些罪的捆绑从你的生命中完全的断开。你知道耶稣的复活应打破了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耶稣赐给我们那个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宽恕别人，能够饶恕那些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你知道有一个人，他的父母和他的婶子有几十年都不说话，都不说话。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只是有多年积起来的那些小的那些伤害使他们不肯原谅，最终呢他们就形同陌路一般。后来他爸爸80岁了，得了病，他的婶子呢到医院里去看他。当他一出现在那个医院的门口病房的门口，他的爸爸就对他婶子说，说弟妹呀，过去无论你做了什么事伤害了我，我原谅你那如果呢有任何的事情我做错了我伤害了你，我也求你来原谅我。你说就在那一刻，让他的父母和他的婶子分开30多年的罪恶的权势就被耶稣复活的能力打破了，他们恢复了和睦。你说饶恕容易吗？饶恕说容易也容易，一句话就把30年的怨恨解除了。你有没有怀恨的人呢？你有没有需要饶恕的人呢？我们知道通常饶恕一个人不容易有的时候饶恕的过程是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尤其是你长时间受到了别人的伤害。但是你现在可以放手，不让那些伤害再紧紧地抓住你，让你自己从痛苦中得到释放。你知道吗？饶恕别人就是不让罪的力量、罪的捆绑继续地辖制你，因为耶稣复活的能力已经打破了那个罪在你的身上的捆绑。你就让过去的痛苦成为过去，否则的话你要让存在你心中的这个痛苦、这个伤害存到什么时候呢？你知道耶稣的饶恕是即时的饶恕我有很多的时候我都感到稀奇，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去寻找那些嘲弄他、羞辱他、鞭打他打他的脸甚至把他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去报仇、去算账。你知道要是我们的话，我们复活以后一定会去复仇的，可是耶稣没有那么做。为什么？耶稣早已赦免了他们。耶稣什么时候赦免了他们？当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既然在十字架上说已经赦免了他们，耶稣就不会把他们从十字架，不会把那些个怨恨苦毒从十字架上带下来找他们去秋后算账。你知道耶稣的饶恕是真正的饶恕，就好像过去那些人对他的伤害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他们是谁呀？从外面来看是犹大出卖了他，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用诡计捉拿了他，是吧？犹太人弃绝了他，比拉多经过不公平的审判把他定了死罪，罗马的兵丁执行死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 真正的让耶稣死得这么悲惨的原因，不是犹大，不是犹太人，不是比拉多，不是罗马的兵丁，真正钉死耶稣的是世上的每一个人，是你，是我。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为我们过去的罪，是我们现在积存在我们内心的罪，还有我们今天和以后要犯的罪而死。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哎呀，我真的是那么糟糕的人吗？如果你看不见耶稣是为你的罪而死，你就不会有平安，你就会一直的抱怨，你就会怨天尤人，你悲叹你的命运不公，是吧？你责怪你的环境，抱怨你的父母，抱怨你的妻子、儿女、老板，直到有一天，当神看见你的灵眼，叫你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而死，我才会真正的认罪悔改，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最近啊，我们一个弟兄的爸爸他得了癌症，他给他爸爸传福音，可是他爸爸一生受过很多的伤害，他饶恕不了那些伤害他的人。你想，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饶恕，他总是纪念着别人的过错，他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吗？你知道耶稣饶恕了每一个人，耶稣的心里没有怨恨，他知道他遭遇十字架的苦难，这一切都是天父允许临到他身上的，所以他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 他甚至没有抱怨魔鬼。你知道吗？是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给我们带来了与神和好的平安。我们也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甚至我们所遭受的一些伤害，也都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需要饶恕别人，赦免别人的罪，那么我们才能得到与神和好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啊，在这段疫情之间，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也需要真正的认罪悔改，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下一个我们看耶稣的升天。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40天之久，曾经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在教导他的门徒，在复活的以后第40天啊，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撅起，便看不见他了。你知道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把他撅起，你知道这个云彩是代表的是神的荣耀，耶稣是在神的荣耀中升入高天，重新回到天父的右边。马可福音16章19节说，主耶稣和咱们说完了话以后，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升到天上，回到天父的那里，坐在神的右边。右手是这个代表着权力的位置，象征着耶稣的权柄和统治，证明他掌管着万有。啊，彼得前书3章22节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是拯救世人，为世人担罪。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个贫穷卑微的拿撒勒人啊，人们瞧不起他，他面对人的反对、敌意、拒绝，备受苦难。但是现在耶稣已经得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所以耶稣的升天宣告了他的得胜。不仅如此，耶稣他的升天还保证了他将来在历史上最终的统治。耶稣他已经得着掌管宇宙的权柄，你知道吗？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以弗所说 20节，那里说啊，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了，你知道吧？耶稣还会照他所应许的再来审判世界，做最后的审判啊！所以说我们讲耶稣的再来，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那里说，当他们往上去，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入天堂的，他还要再回来，你知道吧？到了神指定的时间，耶稣会穿越永恒啊，进入到宇宙的时空当中，亲自的再临到这个世界。然后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谦卑自己啊，他成为人子，是吧？被人钉死。可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将带着荣耀权贵，驾着云，带着荣耀再来。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呢？耶稣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热切的希望知道啊，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就好像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活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以预测这个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去费尽心思推算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因为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再来是有征兆可循的。我们要去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24章，那里就可以看到耶稣再来之前有很多的预兆。我们今天呢看到的天灾人祸就是这些啊预兆。我们看到的地震、洪水、龙卷风、瘟疫啊，还有这个啊澳洲的山火，这些都是耶稣再来的预兆。耶稣曾经说过，说你们看见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呢？我们知道人们会从日月星辰的征兆去揣摩天气的变化，就是连动物当地震、当海啸来临的时候，他们也会捕捉到啊自然界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今天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耶稣再来的预兆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为耶稣的再来预备自己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啊灾难发生，教会受的逼迫，是吧？人心渐渐冷淡，很多的假基督出现。我们一看到福音现在已经几乎传遍了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耶稣再来了，可惜人的心都麻木了，看不到神应许的成就，我们听不见耶稣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了。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姊妹要警醒，要预备，我们不能再松松垮垮稀里糊涂的过日子。耶稣知道当末日再来的时候，人们啊没有警醒，所以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啊，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了，很快回来。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主从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要把我们带到 天堂去。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心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得到今生的一点好处，在世上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而是我们真正的及时的认罪悔改，借着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此外，我们要好去完成耶稣给我们一个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要拯救这个世上无数失散的灵魂。我们要靠着 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来拯救灵魂。所以耶稣说啊，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一再强调教会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做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他仍然在鼓励我们去完成耶稣的使命，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周围来传讲耶稣传福音，做见证，带领我们的亲友邻舍来信主。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来了的话，你准备好了吗？真的，我们越接近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知道这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的，都要过去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那个盼望是确定的，是荣耀的，是永远的。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我们也确信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为主而活，为天国而活，不是在只是为着自己一点的利益而活，不是在为自己而活。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超越今生的平安和喜乐，你的再来给我们带来天国的祝福，赐给我们信心、盼望、勇气和力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隔离的时间来多多的来查考你的信心，查考圣经，让我们得到那个真实的信心。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认罪悔改，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求你差遣我们向这个末后的时代宣告基督赦罪悔改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新生命。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圣洁的生活，做光做盐，预备你的再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腓立比书三章的20-21节，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复活了，我们也将要复活。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荣耀的完美的身体，将来在天堂永远的与神同在。愿神祝福你。好，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星期再见。